主耶稣出生的迷失。弟兄姐妹，我们想到圣诞节的时候，你会想到什么？你会不会想到圣诞老人，对不对？啊、，Santa。但是圣诞老人是不是在圣经里面出现过呢？答案是没有。Okay。 那圣诞歌曲很好听啊，圣诞节的时候就是美国人他们的习惯，一年一度领受圣诞礼物的时候，所以呢，在很多的这个 department store 好百货公司，他们呢在11、12月的时候是一年当中生意最好的时候。为什么？因为美国人的习惯，而且这个已经是好几代的习惯，就是在那个时候买东西要送给他们亲爱的家人。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华人来到这个美国，当然也感受到感染到这样子的一种节气的气氛。那我们呢特别是我们的师母啊，她很会为弟兄姐妹准备圣诞礼物。 OK， 那我们师母更上一层楼，生日你也会有礼物，如果她记得的话。那这种送礼呢，就是让你感受到呢，你有人关心你，有人惦记着你，有人爱你的一个表示。那在这种习惯之下呢，那我们就会感受到啊，同时我们也感受到基督他诞生，其实他自己是一个 perfect 的 gift 啊，完美的礼物，他要来怎么样祝福给我们。但是主耶稣基督他真的生在12月25号吗？那很多人说不是，其实不是，是的，你说对了。其实主耶稣基督他是在我们今天这篇道听完了以后，你就知道他是什么时候出生的。主耶稣基督他不是12月25号出生的。那我们为什么要用这一天呢？是因为习惯已经积习难改。就像现在西元是说主耶稣出生的那一年，对不对？结果现在他们考证呢，结果不是，他算错了。那有一个天主教的主教他算错了，所以现在呢还是不知道 exactly 耶稣是哪一年生的，但是大概是主前两年到主前七年当中，哪一年不知道。所以这个是一个比较难去确定的。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还是用西元 OK， 西元前一年，然后西元一年没有西元零年没有，刚好就是负一年，就从这一年开始。那么这个习惯已经养成了以后呢，那我们就不用去改了，因为改了就很麻烦改了就很麻烦。那但是弟兄姐妹，主耶稣什么时候生的？所以我今天的题目叫做主耶稣出生的迷失。迷失是因为它是好像是一个 mystery， 它的确是有很深的奥秘在。那弟兄姐妹，在我们进入主题之前呢，我要先跟大家讲一下，在主耶稣基督去世复活以后，他把教会交给了12个门徒，然后12个门徒继续去传福音，有很多人相信，然后很多人来到教会。那么在刚开始的时候，绝大部分的信徒都是犹太人，一直等到耶路撒冷被逼迫，那斯提凡死了以后，被石头打死以后，耶路撒冷的犹太信徒被逼迫以后呢，怎么样，就像炸弹一样砰炸开，炸开以后呢，这些犹太的信徒就到其他的地方去，所以呢福音就跟着这些人逃难就传出去了。那传出去以后呢，开始就有外邦人信耶稣。那这个外邦人信耶稣的时候，跟犹太人信徒在一起的时候，当然会产生一些冲突。但是很多在使徒保罗，我们在新约的书信当中，你会看到很多他们之间有什么样的冲突，使徒行传里面也有讲。那么好，那刚开始第一世纪的时候，大部分的基督徒都是犹太人。为什么？因为他们是信犹太教，因为他们非常守律法了。但是突然之间呢，看见了弥赛亚，他们相信了，然后他们接受了，他们成为新约的信徒。但是这个情况一直持续到主后第二世纪的时候，你开始呢，外邦人的信徒就越来越多了。那你也看到这个是一个趋势，对不对？那这个是一个趋势。那 在整个过程当中，一直到主后325年的时候，有一个很大的君王哈，很伟大的君王，叫做什么？叫做君士坦丁，大家大概听过。这个君士坦丁呢，他是一个罗马皇帝。他罗马皇帝这个人呢，他把基督教定为什么？定为国教。所有在罗马帝国版图里面的家庭，生下来的小孩就要受洗派，成为基督徒。所以呢，从那个时候开始呢，所有罗马帝国版图里面的人，通通都是基督徒了。所以呢，一下子所有的人通通都是基督徒以后，犹太人的信徒就比例就怎么样，越来越少，越来越少。那甚至呢，在往后的发展过程当中呢，犹太的信徒，那犹太人他所守的旧约什么节庆就被越来越怎么样淡化。那么以至于呢，在所谓的进入中古黑暗时期的时候呢，他们甚至发展到一个地步，他们突然之间仇恨犹太人，也不知道为什么。他们有一个错误的神学思想，这个错误的神学思想呢，居然是有几个有名的神学家提出来的。他们说耶稣基督是被犹太人杀的， OK， 所以他们就很莫名其妙的就对犹太人很反感，好，以至于在十字军东征的时候，他们十字军东征经过的地方看到犹太人就咔嚓就把他们给宰了，他们认为这叫做替天行道。所以呢，因为有这样子对犹太人的歧视呢，也反犹太人的文化呢，所以呢，今天你看我们呢，基督教，我们现在呢，旧约的节期就被取代了，好像逾越节 Passover， 现在只变成受难日，然后过什么复活节。可是现在的复活节，他们叫做 Easter。然后呢，你会突然发现到奇怪，基督教里面圣经经典里面哪里有兔子啊，还有捡蛋的活动？然后你会发现到很多的教会，他们复活节的时候，小孩子复活节的时候是干嘛？他会跟你讲说，哦，有蛋可以捡这样。但是你会突然发现到这个东西根本在圣经里面根本没。那我们圣经里面旧约里面你读的逾越节有没有在庆祝呢？没有，变成受难日跟捡蛋。啊，然后捡蛋还要捡红蛋啊 ，OK， 那除孝节、出熟节啊，我们不庆祝了，也不纪念了 ，OK， 五旬节只剩下纪念圣灵降临啊 ，OK， 那圣灵降临节纪念一下，然后也忘记了原来五旬节的意义就是庆祝丰收的意思。那么在秋季的节庆呢，啊，吹角节、赎罪日，还有什么？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就是犹太新年完了以后的祝棚节，然后这些都不庆祝，完全你根本连听都没听过。我们在基督教的文化当中，似乎犹太人的东西都把它去掉了。就是所有的基督教文化当中就叫去犹太文化，这真的通通没有了。那么这个事情呢，就很显然的是一个人为的哈。所以你看到在天主教里面，它什么东西都取代了，甚至连圣诞节这个东西也被取代了。但是弟兄姐妹，神的节期不是只给犹太人的啊！我在第三节里面讲到，利未记23节里面他说哈，我们一起来读。他说：“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晓谕以色列人说，耶和华的节期，你们要宣告为圣会的节期。那么这个叫做 Feast of the Lord， 是耶和华神的节期，不是以色列人的节期哦。请你看。”这个是很大的差别。如果说神跟以色列人讲说，哦，这是你们的节期，那么以色列人去守就好了。但是他现在讲说是神的节期，那如果说是神的节期的话，弟兄姐妹，我们就要开始注意了啊，因为这是上帝的节期。那这个上帝的节期基本上呢，是讲到最七个最重要的节期。那这七个节期，很抱歉，我们所有的基督教的文化当中，我们都没有在遵守，很奇怪，反而有圣诞节这个东西，圣诞节也不是耶和华所定的节期。那么 但是在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五章第七第八节哈，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你们既是无效的面，应当把旧效除尽，好使你们成为新团，因为我们逾越节的羔羊基督已经被杀献祭了，所以我们守这节不可用旧效，也不可用恶毒邪恶的效，只用诚实真正的无效饼。所以当他这边讲说我们守这节的时候哈，他是在对一个外邦人的教会，哥林多。哥林多现在在今天的哪里？在今天的马其顿那边。那么他不是一个犹太人的国家，他是一个外邦人的教会，但是保罗说你们要守这个节，这个节是什么？是无效节，就是逾越节的意思。那这个无效节、逾越节的意义里面，他当然不是讲说你们外邦人，你们要跟犹太人一样哈，你们也要到耶路撒冷去守节，他不是这个意思，他是讲属灵上面，你好像就是说我们要 keep， 我们要 observe 这一个节期的意思。他的意思就是说，你属灵上面你要持守。我们都是无效的，意思就是效就代表罪性啊，我们要把我们的以前的旧人的罪性给除掉。那这个除掉这个罪性要成为我们真正的一个无效饼，就是说弟兄姐妹，当我们信耶稣以后，当我们接受主耶稣成为我们个人的救主的时候，我们不要把以前的那些罪恶，把以前的旧习惯，不好的习惯还带到你的基督徒的生活里面。那个笑，你不要让它在你的基督教的生活当中又发起来了。把以前的东西除掉，这叫做除笑节的意思。所以当保罗他这样讲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有一个属灵上面的意义，所有耶和华的节期，弟兄姐妹，你跟我虽然在新约的信徒，新约的时代了，但是千万不要把它当作那是犹太人的东西，我们通通都不要了。使徒保罗说 You have to， 你要去 keep 这个 keep， 守这个节的守还是用现在式 It's continuously， 就是一直不断的你要去持守，不要让你的恶毒的笑，你以前的苦毒，你以前的邪恶带进了你的基督徒的生活里面。那这个就是他是一再强调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也就是说，我们不是要恢复像以前的人跑到耶路撒冷去守这些节期，而是说在属灵的意义上面，你要知道他这个节期的意义是什么，他要我们去思想，他要我们要行出来，因为我们可以行得出来，我们有这个样子的能力的。那么好，弟兄姐妹，我们进入到我们今天的主题。那么在圣经里面呢，其实马太福音、路加福音给我们很多关于耶稣出生的信息。那在这一些的蛛丝马迹当中，我们发现到一个很重要的事实，就是关于施洗约翰。那施洗约翰他是耶稣基督的开路先锋，对不对？他自己也讲说啊，在那个约翰福音第一章里面，他讲说他不是那基督啊，他是那开路先锋，他是那位将来的以利亚。虽然他自己说不是，在约翰福音第一章他自己说不是，但是耶稣说他是。那么从路加福音第一章开始呢，圣经里面记载，他说他的父亲是祭司亚比班的。那祭司亚比班呢，在历代志里面他，你可以看到他是排的班是排 number 8，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叫亚比班。那么亚比班他按照他们犹太人的 Mishnah 就是口传律法，他们的第一班他分成24班，就是每一班呢就要服侍一个礼拜，在圣所里面服侍一个礼拜，那个祭司那一班的人要服侍一个礼拜。那么第一班就是在尼撒月第一个礼拜，第二个礼拜，第三个礼拜换一班，但是第三个礼拜刚好是逾越节，但在重大节期的时候，所有24班的祭司通通都要来参加。因为什么？因为那时候全国的犹太人，全世界犹太人都要跑到那边来过节， 所以呢，祭司不够啊。我上次跟大家分享，在逾越节啊，那个有一个史学家叫做尤西比，他说在当时第一世纪哈，圣殿还在的时候，那个时候的犹太人过逾越节杀的羊总共超过 250,000， 25万只羊在那一天当中被杀献给上帝。那么在25万只羊的时候呢，平均呢，他如果说所有的祭司都来参加，平均你可以算算，大概一分钟要杀好几百只羊。那么祭司不够，所有的祭司通通都宰羊高手哈。那么一定要所有的祭司都来参加，那祭司参加，所以他那一班是所有的。那按照这个排班，1,2,3,4,5,6,7,8，亚比班刚好排在哪里？刚好排在五旬节的前一周。那么所以这个撒加利亚，施洗约翰的父亲叫做撒加利亚，撒加利亚他是亚比班的，亚比班的人他就要在五旬节前一周服侍一个礼拜，然后呢接下来第二个礼拜就是五旬节，五旬节也是一样，因为全天下的犹太男人都要来过节，所以他们都只好来过节，然后他连续服侍两个礼拜。 OK， 那么就在亚比班五旬节的前，就是五旬节的前一个礼拜，撒加利亚抽签抽到，为什么？因为那是祭司很多，你想要到圣殿里面去烧香吗？哦，那个时候他们在第一世纪的犹太祭司里面，你如果能够抽到签哦，那个礼拜你都进去到圣所里面去点香、点那个烟啊、捡那个灯芯啊。他说，不是每一个祭司都有机会进到圣所里面。那如果祭司抽到签了以后，他说那是他人生当中最光荣的时候。所以呢，你可以看到，当路加福音讲说亚比班、撒加利亚抽签进到圣所里面，那个是他一个人生最大的事情。所以他进去了，但是在进去的当中，有个天使跟他显现，他说：“你的祷告，上帝已经什么听见了。”他说：“你的妻子要怀孕，要生一个儿子，要叫做约翰。”点点点点点点，他说他有以利亚的心智，对不对？然后讲完了以后，他不相信，所以他变成一个哑巴。好，在路加福音啊第一章里面，但是这个时间点很重要。他在那个时候，大概是五旬节侍奉完了以后，他才能够回家跟他太太在一起。所以，如果施洗约翰他的妈妈大概是五旬节后一两个礼拜怀孕的话，那么怀胎十月，所以你可以 calculate， 你可以计算她怀孕这样子生的时候大概是什么时候呢？刚巧不巧就是在逾越节的时候。所以我们可以知道施洗约翰是在逾越节出生的。那么在逾越节出生的时候呢，就突然发现到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犹太传统。这个犹太人的传统就是说，在每一个家庭里面，逾越节的晚餐里面，然后现在一直到现在2000年以后的今天新约里面，犹太人的逾越节的晚餐，你还是可以看到它规定的很详细，那个拉比规定的很详细。它里面有一个节目啊，是到现在每一个犹太家庭都还在守的。在逾越节的晚餐里面呢，每一个家庭有一个空位置，那个空位置是为以利亚留的。那个以利亚留的就是说还帮他倒一杯酒哦，空杯酒，要有一个酒杯倒一点酒在上面。那么他们犹太人他是说以利亚要来，因为以利亚要来每一个犹太人的家庭里面，他要宣告弥赛亚是谁。那很奇怪，如果你相信耶稣基督所讲的，我们在第二点，耶稣说因为众先知和律法说预言到约翰为止，你们若肯领受，这人就是那应当来的以利亚，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那意思就是说，耶稣说以利亚就是谁？施洗约翰。 然后你再想想看，犹太人的传统当中有一个以利亚的座位，以利亚的杯子，他来说弥赛亚是谁，弥赛亚是谁。现在犹太人还在等弥赛亚，但是没想到他们在传统当中已经，其实已经那一天逾越节的时候，施洗约翰已经出生了，施洗约翰已经来了，他就是那以利亚。他这个以利亚就是要告诉当代的人，主耶稣是弥赛亚。而的确我们看施洗约翰他宣告是什么，他说宣告主耶稣就是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他就是说那是在我以后来的，我给他解鞋带也不配，我是那个先锋，我后面来的就是那个，我给他解鞋带也不配，他就是弥赛亚，他是用圣灵施洗的，他是神的儿子。那是施洗约翰在当代的一个宣告，主耶稣是弥赛亚，他就是在做以利亚的事情，他就是现在犹太人还在等的以赛亚，还摆了一个以利亚位置，还有以利亚杯子。你去看看犹太人，或者是 Google 一下哈，犹太人 Passover Seder C-E-D-A-R， 他的那个传统里面，你会看到以利亚位置，你会看到以利亚杯子。但是很讽刺的，以利亚来了他们不知道，耶稣说有耳可听的应当听啊。以利亚就是施洗约翰，他有以利亚的心智，他不是以利亚本身，他有以利亚的心智，在路加福音第一章所讲的。那么这个人他已经来了，施洗约翰生在逾越节。那如果你去看圣经路加福音第一章，他讲得很清楚啊，耶稣基督的母亲在施洗约翰的妈妈怀孕六个月以后，对不对，玛利亚天使跟他显现，对不对，天使跟他讲说你要怀孕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然后他跟那个玛利亚说，你的亲戚那个上就称为从不生育的哈，他已经怀孕了。所以那个玛利亚赶快急急忙忙的冲到哪里呢，冲到犹太的三地，就是伊丽莎伯那个地方。那么我们来看主耶稣正确的降生时间。施洗约翰的母亲以利沙伯怀孕六个月后，主的母亲玛利亚去找他。那是玛利亚相信已经怀孕了，为什么呢？因为他说，我们一起来读路加福音第一章42-43，来，你在妇女中是有福的，你所怀的胎也是有福的，我主的母到我这里来，这是从哪里得的呢？所以 exactly施洗约翰的母亲怀孕六个月之后，玛利亚去找他。那么施洗约翰的妈妈就说，诶，你所怀的胎，那就是什么？圣灵已经感孕在玛利亚身上，玛利亚已经怀孕了。所以如果照着这样子讲，施洗约翰是逾越节生的，那请问 exactly 六个月之后就是在祝棚节生的。所以弟兄姐妹，答案非常非常的清楚，主耶稣是在祝棚节，因为祝棚跟接逾越节正好相差六个月， exactly 六个月。7月15号祝棚节，正月14号下午晚上是逾越节的时候， exactly 6 months， 六个月之后。所以弟兄姐妹，主耶稣正确出生的时候是祝棚节。那为什么要这样讲呢？啊，牧师，这个是太可怕了，没有人这样子讲过，从来没有这样听过。那好，那我们看看圣经里面有些什么样子的蛛丝马迹给我们呢？好，我们来看第三个哈， 在约翰福音第一章十四节，他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当中。那个住，约翰的福音的作者约翰，他什么字都不用，他用了一个叫做 tabernacle。 那这个 tabernacle 就是会幕的意思，就是住棚节的意思。那么意思就是说，耶稣 the word become flesh， 就是道成肉身 tabernacle with us， 就是他支搭帐篷在我们当中。那什么意思？耶稣是住棚节生的。 OK， 那这是第一个证据哈，非常重要。那这个 tabernacle 是怎么样子的形成的？弟兄姐妹，如果说你真的回到旧约里面，在出埃及记，你会惊喜的发现，我们的神他不是先给摩西两块石板吗？摩西就很快乐的下山，一下山的时候发现到一件事情，他看见亚伦造了一个什么金牛犊，然后以色列人在那边拜。那摩西看到了之后就非常的怎么样，生气，就把那两块石板给摔烂了。摔烂了石板以后呢，神叫他说，那你再上来一次，我再给你两块。再给他两块之后呢，神就跟摩西讲，在出埃及记二十五章，你下去以后，你要开始建会幕，因为我要住在你们里面。 I want a tabernacle with you。 那么意思就是说，当人犯罪之后，神他就用会幕预表了主耶稣要来 tabernacle with us， 他要来跟我们住在一起。为什么？因为人需要救恩，人需要救赎，神要拯救人，他最直接最能够让人幸福的，就是他住在你跟我当中。他讲话你听得见，他做任何的事情你看得见，你可以跟随他，你可以跟随他的脚中心，因为他要来带领我们离开这个罪恶的世界。这就是每一年犹太人在住棚节的时候，他们要搭一个住棚啊。我们家隔壁是一个犹太人，在有一年他们家后院就搭了一个帐篷啊，就两根竹竿啊搭起来，上面还摆了一些树叶这样。我就说这在干嘛啊？后来一看，哦，住棚。节，他们住棚节怎么样？他要在坐在那边住在里面七天，要过住棚节。那么这个过住棚节，那个神规定他们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庭，你都要在住棚节里面住七天。你要纪念我曾经在你们的老祖宗旷野里面呢跟你们在一起。 Tabernacle with you and me。 为什么？因为神跟你住在一起。在旧约里面的预表通通都是什么？都是后世的影儿，都是指向谁呢？指向耶稣基督，因为他要来住在我们当中。好，这是第一，这是第一个我们的很重要的证据。第二个最重要的证据，每一年如果你去参加这个圣诞节哈，可能有人去演戏啊，可能演个东方好几个博士哈，来看耶稣，然后呢就会演一些野地的牧羊人哈，啊，天气好冷哈，然后天使向他显现，会跟他讲一些的事情。那你看哦，天使讲了一些的事情，天使用祝棚节的恭贺的语气，我们来看哈，我们看路加福音第二章十到十二节哈。那天使，我们一起来读来。那天使对他们说：“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 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那就是记号了。好，弟兄姐妹，我说天使用祝棚节的恭贺语气怎么说呢？第一，祝棚节是一个大喜的信息，那么英文叫做 The season of our joy。 The season of our joy 在祝棚节的时候是个大喜庆。为什么？其实很简单，当犹太人秋天的季节七月一号的时候吹角节，叭叭叭叭叭，小发就是那个牛角羊角去那个吹角的时候，那叫吹角节。吹角节就是犹太人的新年。当犹太人新年吹的时候，大家都开始很严肃。为什么？因为7月10号是他们的赎罪日， The Day of Atonement。 那这个赎罪日对于犹太人来讲是非常严肃的，那个时候就是说要把自己的罪赎给上帝。那他当然是用其他的动物代表，但是那一天大祭司要进入到至圣所，为每一个犹太人每一个以色列人都要赎罪。那所以他们那个时候就要开始很小心了，从7月1号到7月10号每个人都要认罪悔改，认罪认罪。但是认完罪之后的祝棚节就哈利路亚，就是喜庆的，因为上帝已经赦免你的罪。祝棚节的意思就是上帝已经赦免你了，所以是大喜的日子，是 great joy。 那么他说是关乎万民的，那个关乎万民的就是在祝棚节的时候是叫做 the feast of the nations， 就是万国的庆典。因为这个救恩是给全世界的，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得到的，这是一个大喜的日子。所以天使跟他讲说，我报给你一个大喜的日子。所以 exactly 就是很准确的，耶稣基督就是在祝棚节的第一天生的。今天 today 今天在大卫的城里面给你们生了一个救主。他说你们要看啊，有一个记号啊，有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那就是记号了。弟兄姐妹，马槽的原文可以翻译成 store， 这个 store 这个字希腊文希伯来文就是祝棚节他们搭棚子的那个棚。如果你知道以前的马厩或者是马槽，那个马厩搭起来是很临时的，那这个棚搭起来的时候就是一个临时搭的，那也就是帐篷啊，支搭帐篷把它支起来啊。所以当耶稣基督的母亲要生的时候，因为客店没有地方，人多，为什么人多？因为很多人来过节，所以人多嘛，人多他没有地方，他住哪里？就住在那个客店的老板他自己支搭一个祝棚节，因为他要过祝棚节嘛。所以耶稣基督就生在人家的棚子下面，棚子里面。所以当那个牧羊人要去找耶稣，哦，有人他家家户户这么多，那难道每一家都进去吗？不是，他在每一家外面去棚子看就知道了。你没有看到那个婴孩卧在棚子里面，不是马槽里面哈，那个马槽跟棚子是同一个字，但是所有的翻译都把它翻译成马槽。所以我记得以前在听这个福音的，听这些信息的时候呢，哈，他们说，哎，主耶稣很谦卑啊，生在马槽里面啊，你们有没有听过？你有没有到过那个马槽里面很臭的啊？哎呀，主耶稣很谦卑啊。我说啊 ，Yes， that's right。但是耶稣是生在棚子里面。他可以看到星空的，他可以看到星星的，因为那天生下来了。 It's a great joy， 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这个卧在马槽里面，那个马槽也可以解释成祝棚节的那个棚。那么包着布的这个布更有意思了，这个包着这个布，这个用这个字，这个布 是在当时犹太人的传统里面，犹太的男人当他要出门远行的时候，他要带一块布，这块布就是万一他不幸意外死亡，要把它包起来，准备埋葬以后。因为犹太人死在任何的地方，不可以随随便便，因为他们认为这个葬礼是很重要的，不可以随便。所以呢，男人哈，只有男人哈，不知道为什么哈，我们姐妹不要难过哈。但是犹太的男人他一定会带着这个布，跟着他长途旅行。那耶稣包的那个布，是他的肉身的父亲约瑟所带的那个布。那么这个意思就是说，耶稣基督他被生下来，就是要为你为我死的。他来就是要为你我钉在十字架上面。所以你可以从一个属灵上面一个意义上来看，耶稣基督其实他来，他就是被包着裹尸布，他的命定就在那一个记号当中告诉我们，他就是我们的救主。 OK， 所以这就是一个第二个很大的一个圣经里面的证据。 OK， 但我刚刚讲过客店里面没有什么地方，为什么？因为人多，因为祝棚节是他们的三大节期之一哈，所有犹太的男人都要到耶路撒冷过节，所以在那个当中很可能就是他要来过节，但是他们要先去报到，因为那时候是报名上册的时候，所以他们只好先去伯利恒完成报到手术，才能够去耶路撒冷，否则他本来是应该去耶路撒冷，只有这样子他才生在伯利恒。所以这个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一件事情啊，真的是很感恩啊。我们来看看有一些的应用。我们庆祝圣诞节，我们明白这是天主教在第四世纪的时候所定位下来的，所以我们把它当作一个习惯的节日。但其实主耶稣基督他是在祝棚节生的，因为他要带下很多神的祝福和喜乐。所以就像犹太人他们在庆祝祝棚节的时候，他们说这是他们一年当中神给他们的喜庆当中最快乐的。那么如果你有去读尼希米记的话，在尼希米记第八章，他其实就是在讲什么，他在讲赎罪日完了以后开始喜乐。那尼希米记第八章第十节有一句非常好的金句啊，靠着耶和华的喜乐，靠着耶和华的喜乐是你们的力量。 The joy of the Lord is your strength。 那个就是在祝棚节的时候，那个就是在祝棚节的时候，喜乐是我们最大的力量，因为耶稣来住在我们当中，因为耶稣来他要带领我们，那就是我们第一个要知道的哈。所以弟兄姐妹，也换句话说，我们庆祝圣诞节我们是按照一般人的习惯，但是我们要知道耶稣是祝棚节生的，所以每年祝棚节的时候我们也会有一些的纪念。第二，主耶稣宣告他就是圣殿，那如果人把他拆毁以后，三日内他说他要重新建立起来。所以当主耶稣基督复活以后呢，借着圣灵就好像搭了一个棚住在我们里面，使我们的身体成为圣灵的殿。现在耶稣基督住在我们里面，耶稣支搭帐篷在你的里面，陪我们度过我们这一生，让我们的身体成为圣灵的殿。好，第三，主耶稣基督生在祝棚节，就是要与他的子民同住啊，这是今天最重要的信息。如同当年以色列人在旷野中漂流，但是主一直与他们同在，因为会幕与他们同在，对不对？他们白天用云柱，晚上用火柱，神一直用各式各样的方式让以色列人知道他与他们同在。 他甚至造了约柜，他甚至做了很多东西，他告诉说神跟你们在一起，你们不要害怕，不要害怕。但是一直等到什么时候呢？一直等到耶稣亚带领他们进入到应许之地，当耶稣亚把所有的地通通征服以后，会幕就什么，就定在示罗，就不再移动。那就是说，弟兄姐妹，新约的耶稣亚很奇妙的，就是主耶稣基督。因为耶稣亚是耶稣的希伯来名字，耶稣啊。现在犹太人信耶稣以后，他们称耶稣叫耶稣啊，就是耶稣亚，听起来就像耶稣亚。然后这个耶稣亚就是新约的耶稣，他会带领我们，他已经与我们同在了，但是他会像耶稣一样带我们进入到永远的生命里面。这就是耶稣他在祝棚节生的最主要的意义，他要与你同在。就像我们今天婷婷曹龙啊，接受耶稣基督，今天下午有施洗有敬礼，但是其实耶稣已经进入到你的里面，他永远要与你同在，一直带领你，带领我，带领我每一位，一直进入到永远里面。这就是耶稣基督出生在祝棚节里面最大的意义，他要 tabernacle with you and me， 他要与你我同住。每一个信徒主都置他帐篷在你里面，他要跟你同住，你愿意跟他同住吗？你愿意永远与他同在吗？这就是今天的信息。哈利路亚，我们请大家起立。谢谢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主，我们不再对圣诞老人存着什么样子的迷思，不管圣诞老人对我们有什么样的意义，我们今天都把它摆下来，因为它不是圣经上面的人物，圣经上的主角就是耶稣基督。主，我们知道你降生在祝棚节，主，我们相信你祝棚节的意义远超过我们现在所过12月25号的意义。主，我们献上感恩，让我们也在属灵上面纪念我们主耶稣基督耶和华神所定的这个几个节期。主，你帮助我们了解意义，更加的认识你是何等的爱我们。我们也借着这些的节期提醒我们与神的关系是什么。主，因为你的爱永远不磨灭的，永远与我们同在，你太爱我们了，以至于你甘愿死在十字架上面，成为那逾越节的羔羊。所以我们献上感恩，因为我们知道你快要再回来了，你快要再回来娶我们成为羔羊的心腹，直到永永远远。谢谢主，你与我们弟兄姐妹同在，我们这样同心祈求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